你没开，打开，哪里？
麦克风，张磊弟兄，你的麦克风。
啊，好的，我的 icon 呢？找不到了，对不起。感谢赞美主，我们又回到雅各这个人物。我们上次分享，实际上是把他留在洞房里边了。那出乎我的自己意料之外，我们的进度比较慢。但是今天我们重新回到这个人物，借着我们创世纪这一章一章读过来。我想强调的是，就是主所教导我们的，他就是要给我们显明，不是人的意念，也不是人的行为可以改变神的计划的。那么，这个还是我们先回到这马拉基书的一章二节，我看看我这个怎么弄的。好的。一章二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那么，最好的解读就是出自于罗马书九章，使徒保罗的笔，
你
就
是那个
是，
screen share 的不对，
好，
念的不是你 share 的，你可能 share 错了你的 screen。
哦，
对，你重新 share，或者
，I'm
你把它
stop sharing。
把那个拉过来。嗯，
哦，我还是不太熟。
那我来帮你吧。
哦，我看一看，哦，在这儿，我是不是把那个《创世纪》的经文？
对。刚才看到是出，
哦，好，对不起，我把我的
好，
拉一下。好的，对不起，好的，让我重新开始。我们上次是把雅各留在他的洞房里。那今天我们就回到，雅各的人物的继续。那接着圣经，我们看到，刚才我们姐妹也在重新介绍，在她的祷告里边，也让我们回到这个雅各的生平。那从，出生一直是抓不放的，上帝带领他的道路却是一生不得不放弃。那得到的是永远的祝福。那这个祝福，其实神早已经借着那不变应许这个约赐给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了，然后一代代代相传，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到了这信心之父，上帝所赐给他的应许之子，一点都没有变。那上帝的应许，结果到了第三代，到了临到他的身上，他不是以信靠开始，却是以攫取开始，自己这样一个诡诈的人生，上帝却怜悯他的一生，就是生活在神管教的杖之下，可以这样看。那么纵观这祖孙三代，我们可以至少有这么一个印象，也就是说，借着这一家族所发生的事情，上帝显明的心意，也就是马拉基书一章二节里边说的，他就是选择了雅各，没有选择以扫。这样的解读是圣经教导我们已经解经是最正确的。所以，我们快进到罗马书新约里边的罗马书九章里边，恰恰就是更精准的，表明了神拣选的主权。 就是如此。所以在九章罗马书九章十一节是这样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十三节，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我们接着这样一个人生之旅，我们可以体会一下，从平常人的眼光去体会一下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接着这一家，那最为接地气的，最为接近我们生命经历的，当然不是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也不是似乎一生当中就是享受恩典的，没有特殊的这样一个作为令我们能够羡慕的应许之子以撒。那可是来到雅各呢，我们可以更多的能够体会到人生百态，那我们自己的软弱，所以这个人物是非常贴近我们的。但是神所命定的，他的主权里边他所计划的，谁都不能改变。也借着雅各这个人物，我们可以看见神定义的恩典绝对是他所命定的必要成就。就是借着这样一个软弱的生命，让他能够成为这样救赎计划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雅各的话，就没有十二位先祖，没有十二位先祖的话，那怎么可以从他第四个儿子犹大生出来我们主耶稣基督呢？那今天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救恩了，谁能改换这样救恩的逐渐的向我们显明而一步一步的成就到了如今呢？这个就是我们来看这一家三代的他们的生命经历，就是要显明神定义的救赎的计划，他的恩典。好，我们从上次我们把雅各留在了二十九章，也就是说他一生当中他靠着自己去抓这样的一生不得不一生经历了一个必须的放弃这么一个过程。他离家出走，因为要躲避他哥哥的怒气，因为哥哥要把他杀掉。等他们的爸爸过世以后，这是这样的危机临到他的生命当中了，所以他的母亲让他离开家乡来到巴旦亚兰他的母舅这个地方娶妻开始生子。上次我们留在这个地方，那么代价就是他要连续的两个七年为他的母舅，现在是他的岳父，来服侍来换取他两个女儿。所以本来他要一个，那给他搭上了这个老大利亚，其实这是上帝的心意，不是吗？然后他不得已的就是连续要为他的岳父工作14年。那我们就来到30章我们一起来看神给他设计也带领他人生的道路。好，那这是到了30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谁愿意给我们读一下从30章的27节这个划线的这一部分呢？我看不到有谁在这儿，你们能不能看到我在这个屏幕上的
我是寻隐，我来读哈。30章27节，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 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拉班说，我当给你什么呢？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便仍旧牧放你的羊群。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的、有斑的和黑色的，并山羊中凡有斑的、有点的都挑出来，将来这一等的就算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我的工价，凡在我手里的山羊不是有点有斑的，绵羊不是黑色的，那就算是我偷的，这样便可证出我的公义来。
阿们、感谢赞美主。那这就是他服侍14年以后得到两个妻子，两个妾。那他开始要为自己挣得一份家业，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一个雇佣合同一样的，和他的这个岳父也就是他的母舅有签订这样一个合同式的，他要提供他的服务，然后要得到的报酬。但是拉班是非常精明的，不知道哪一个这个里边占了上风，但是两个人都是有世界上的聪明。你看34节啊，拉班说，好啊，我情愿照你的话行。当日拉班把有纹的、有斑的公山羊、有点的、有斑的和杂白纹的母山羊并黑色的绵羊都挑出来，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又使自己和雅各相离3天的路程，雅各就牧养拉班骑的羊。所以把这个两个畜群完全的隔离，根本没有办法相聚，所以就不会造成这个产出的幼子会属于他的女婿啊，就是雅各的，所以一个比一个精。但是呢如同神所赐给他的祝福，所以他就越来越富有昌大，所以受到他岳父和家人的他哥哥们他的叫什么大舅哥们的这个不满，然后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巴旦亚兰，他的舅父也就是岳父的家。但是这里边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来到31章，他想回归故里，他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10节是这样他自己告诉他的两个妻子就是受了他们的父亲，也就是他的岳父的欺诈，然后神却帮助他了。从31章9节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就是用这样的办法，他产出的这些牲畜都是成为他的财产、他的产业了。但是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31章11节，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接下来是神告诉他这样得他的畜群的最好的方法不是我们能够照此办理的。好，31章12节，他说，神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又一次宣告，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 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这个伯特利的神，我们已经知道他离家出走的时候，上帝是引导他的脚步，让他到了一个地方，那已经黑夜将近，他不得不当夜就住宿在那个里边。那这就是神引导他的脚步到了伯特利神之殿。那这么多年，这是已经将近20年以后的时光，难道他忘记了吗？但是神却借着这样的他在异象当中所看到听到的神所说的话，不是让他起来回归本地吗？那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在6年之初，还是6年之末，还是在6年服侍他的岳父，他的舅舅的这个期间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可想而知，这个雅各是知道一件事的，上帝不让他留在哈兰，上帝的意思是让他回归他许过愿的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家呀。但是他现在是流浪，他不愿意回去，所以神兴起这个环境，也就是说他被迫要离开，他已经习惯了赚取了建立的家室，赚取了财物，他必须得离开了，就不得不走。好，那这整个31章就是这样一个叙述。那最后他他的岳父带着家人，然后追上了雅各，但是神也保护了雅各，还是让他一路平安的继续前行。但是有个插曲，我想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中间可以看得到的这个屏幕上31章19节，这里说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拉结偷他父亲家中的神像。想象一下，这个拉结他所珍爱的最爱的这个妻子啊，却是呢在生产他第二个便雅悯他的儿子的时候就过世了。而且拉结是没有能够回归到他的目的地，也就是伯利恒啊，他在这个去往伯利恒以法他的路上葬埋在那里。也就是想象一下上帝的公义也在他的生命的结束的时候也能够显明一二，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继续的回归回归故里。那我给大家看再看一下31章35节吧，叫大家印象比较深。这是拉结是雅各所爱的，利亚他不喜欢，因为眼中没有神。但是拉结你看这里边不仅是他偷了偶像，他何等的糊涂呢？跟雅各这一生已经20年之久了，难道他不知道独一的真神雅各所应该所信的，雅各的父亲和祖父所信的这样的一个赐给他们永约的这样一个神？那从另一个方面也折射出来雅各的家教怎么样，他福音也就是应许的传递如何，这些都是画一个一个大问号。所以我们再回看上帝的心肠，不是找一个成圣的榜样，而是借着人生百态显明他救赎的恩典。所以在他的帐下活的就是这位雅各上帝的怜悯当中。好，所以你看35节，拉结对他父亲说，现在我身上不便，不能在你面前起来，求我主不要生气。这样拉班搜寻神像，竟没有搜出来，明显的他偷窃，然后隐瞒，欺骗。到了32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雅各的人生的转折我们来看一看。我先读2节这 32章的一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括号里边就是二军兵的意思，也就是上帝的使者啊，伴随着他，然后有神的军兵来保护着他，不是这样吗？但是从第三节我们会看了什么样发生状况了。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然后这一个报告回来以后，那么雅各的反应如何呢？有没有知己可以为我们读下边32章6节到13节呢？我看不到是谁在上边。
好，我来读吧。
好的。
32章6节，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说，以扫若来攻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
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看31章的开篇，一节二节，讲的是什么呢？他实实在在的经历那神的随时的帮助和保护，而且陪同啊。那这样的情况下，来了一个报告，说他的哥哥第四节带着400人迎着他来，他马上惧怕愁烦，然后开始动用自己人的脑筋，就是这个时候神的显明所带来的那平安早就抛在脑后了。也就是说，我想强调的是，这是一个实实在在人的一个经历，在这样的软弱当中，最后我们仍然一个一个的可以看到这样的证据，神却没有放弃，因为这与他定义的恩典的成就没有关系。好，那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软弱并不能改变神定义的恩典，他的计划就是如此。那雅各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马上进入人的这个小聪明里边，不是这样吗？然后他这样完全，我们要读到后边，他真正跟他的哥哥以扫重逢的那一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以扫在这之前有加害他的意思啊，我们一会儿都会看到。那可是他是惧怕11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还是跟主有这么一个交换的这样一个求告，如同他在伯特利，当时他奠酒奠酒的祷告，然后给神一个同样的，如果你保守我一路的平安，然后赐我食物，给我衣穿，那我就将来我会把我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是他的一个人的计算呢，没有脱离他的生命， 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挑出来580头啊，分成三队这个畜群，那一波一波的送到前面去，在他前行的路上可以让以扫能够见到这样的礼物的时候，我来读这一段，这个18节就是这个他给以扫的礼物，一共大家计算一下580头啊。所以他就说如果他的哥哥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说是你仆人雅各的，这是18节，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许或者他容纳我。所以他持续的就是在这个人的精明当中一直持续的度过，到了跟神角力的时候。你看21节，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然后还是他心里没有平安，所以夜间起来，22节，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的渡口。那么这些都是可以expendables 怎么说，就可以都是一个消耗品，在他生命危机的关头都成了消耗品。所以一个一个的他身边没有留下一位，那真的是孤家寡人了。所以23节，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以后只剩下雅各一个人。那能请哪位肢体可以从24节读到这个32节吗？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阿们。
感谢主。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谁胜过了谁呢？难道雅各其人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是他肉身上的能力，还是他心里边的勇猛使得他有这样一个作为？大家想象一下。所以从此他不叫雅，不要再叫雅各，你不要抓，你不要攫取，你不要篡夺你的名字，你的老我你要焕然一新，变为新人。那么又给他一个记号。大家想象一下，他一生当中这个时候大约是多少岁呢？大家可以一会儿我们可以在他这个年纪上他的经历插入他的经历，可以看一下上帝的恩手一直牵连着他。但是他余下的时光，他一活了一共是147岁。那么余下的时光呢， 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印记啊，不光是他自己知道，所有见了他的人都有一明显的证据，他瘸了，一生就是这么过来的。那谁更有能力呢？好像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跟父母较劲儿的时候，是不是神让了他，就是要带领他，这个地方神跟他较力是要得到些什么呢？是把雅各里边的不信、小信、他的邪恶、他的贪爱，一股脑的要把它拔除、除去。所以这个叫做雅伯渡口的经历是何等的刻骨铭心。也就是说，这一个经历就是他应该是他一个重生的这样一个转折，生命的一个转折，就是他重生的开始。好，如果他的性命真的得保全了，他明明知道，所以皮努以勒的意思就是神之面的意思，而且他的性命看着神了，他却得保全，那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呢？从今以后，如果我们不看别的话，应该雅各的生命是持续的更上一层楼，是持续的成圣，那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不是吗？但是接下来他的生命的走向却不是我们通常人的自然的一个期盼，一个显明，不是这样的。他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很多的自我要被舍去，要很多的神的教训他要经历我们接下来看。所以33章了，这个兄弟相见然后这一段我来读收下他的礼物，然后呢以扫说，我们可以前行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33章13节，雅各对他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我要量着我在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的前行，直走到西尔我主那里。西尔是什么？那就是差不多西奈半岛现在的阿克巴，那个就是在应许之地外边那个地方，所以最南端的走到西尔我主那里，这是他说的话打发他的哥哥，你们先走。那么15节，以扫说，容我把随从我的几个人留几个给你，是吧？在这里，雅各说，何必呢？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他不敢，是不是带着一个惧怕，还是人的狡诈诡诈里边呢？可是以扫呢？以扫没有任何圣经其他的记录。他就应当是相信他的弟弟。所以16节，于是以扫当日起行，同往西尔去了。从人的层次，谁更狡诈呀？我们都有一个判断，很清楚的直白的一个判断。17节，雅各就往舒哥去，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又为牲畜搭棚，因此那地方名叫舒哥，就是棚的意思犹太人的祝棚节，那是以后的话祝棚节也就是上个月他们的最后的是祝棚节就是这个词演变而来。那么这个舒哥是在什么地方呢如果是在雅伯渡口皮努以勒这个地方，然后他过了河雅伯渡河过去以后再向西行，还没有过约旦河那个地方就可能是舒哥，但是他走了这么点点的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圣经地图，那他就腿就走不动了，这就留在了舒哥。你一是回到上帝的命令，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所以你要回到那神之殿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那明明的上帝告诉他了，也告诉他一个怎么样这增加自己的产业，赚得自己那一份产业，上帝已经赐给他了。那赐给他以后，告诉他他要回去，他有没有回去啊？ 而且跟他的哥哥说要到希尔去见。希尔在最南端，他也不去，所以他是偏偏西行到了苏哥，然后从了苏哥，十八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在城东支搭帐篷，也就是他们穿越一直西行，就会穿越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不远就是示剑城，那他又一次的滞留，对吧？先是苏哥盖造房屋，为牲畜搭棚。你盖造房屋，你不就是想长久的滞留吗？那跟神命令他的和他的祷告的回应怎么不相配合呢？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就是人的一个软弱啊，这个不是我们的得救的一个榜样啊，成圣之路的一个榜样，全是上帝的怜悯，所以他是在帐下受到管教的这么一个例子啊，一个警示对我们来讲。那又往继续西行，到了示剑地，这回呢到了示剑地，可是又进一步的显明他的打算了，就是在这个时段当中，你看先是苏哥，苏哥要造房屋为牲畜搭棚，到了示剑地，在城东先住下来，支搭帐篷了，这是帐篷啊，那光有帐篷还不行啊，他要置产业了，要有不动产，所以十九节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他在这样一个地方，也就是迦南人这个地方扎下根来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不是上帝应许他的地方吗？他要回到他的伯特利那里边去，这就是他人生在滞留世界。这是什么时候呢？他已经在雅伯渡口皮努以勒当着神的面已经上帝让他存活，他已经经历，如果我们用现在的圣徒的经历来表述的话，他已经经历重生了。重生以后他仍然受到世界和世界的享乐那些的诱惑，也就是他软弱了。所以整个34章就给他看那在事件里边血一般的教训。这个就是我们要记起的。而且33章这个20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在那他到了什么地方呢？你看支搭帐篷那个买了一块地，在示剑城的东侧，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这是他第一个坛也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嘛，所以起名叫以利，以利就是伊莱伊莱艾利，那就是神的意思，伊洛伊也是神的意思，以色列也就是他把他的名字，他现在叫以色列了，然后他以他的名字为主，让神的祝福显明在他个人的经历的身上，却是现在他软弱了，所以他起的名字给神的坛呢，他献给神的祭坛为了求告神的这个地方，用自己的名字来表明。你想他就没有出了这个个人的这个所望的这个小圈子这个就是从他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也是同样的一个软弱就在这里边了。我们看到他以后就会看到他真正住了第二座坛的时候单单就是这个在伯特利的时候住了一座坛，他就是神的殿，就没有再加以修饰或者界定用自己的名字，他现在叫以色列了吗？不用自己的名字了。好，因为这样他滞留事件，那也就是说脚踏两只船，带着神的托付那还有的祖宗三代的一个应许，不变的应许他滞留世界，所以一脚世界一脚天国就是这样。那一边是保留刚才我们看了拉结偷他父亲的神像他们还要带了其他的东西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 然后一边要追求神的祝福，上帝的圣洁有份，这是怎么可能的一件事呢？所以34章，我先读一节和二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魏人拉玛的儿子施建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污他。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这一章的时候，就是与世界同流合污，这是最好的一个机会，却是神借着这个机会让流血的事情发生。我可不可以请我们中间的一位肢体，就从34章的20节一直读到30节呢？
我来念。哈姆和他儿子示剑到本城的门口，对本城的人说，这些人与我们和睦，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做买卖，这地也宽阔，足可容下他们。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成为一群的人民。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只要依从他们，他们就与我们同住。凡从城门出入的人就都听从哈姆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子都杀了，又用刀杀了哈姆和他儿子示剑，把底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就走了。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掳掠那城，夺了他们的羊群、牛群和驴，并城里田间所有的，又把他们一切财物、孩子、妇女，并各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雅各对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里的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
感谢主。那我们看一看，属神的人，属神的生命，如果与世界同流合污的话，必受罪的污染。这个就是我们应该看到的。难道雅各在这之前几经神的提醒，难道还不知道吗？他所经历的人生，经过20年的结果，还是如此的迟钝吗？然后他已经经历了那个重生的那个时刻，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亚伯渡口面对面的见了神，却存留了他的性命，要持续的给他祝福，他为何是这样的软弱呢？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不管人的行为如何，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必定要成就。所以我们接着他生的12个男丁，12个儿子，来了12个支派，对吧？12个使徒啊，是那神的殿的基石，不是这样吗？那我们就是最有底气的一个证据，一个证人，就是今天的信徒。好，那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他的家教如何呢？他是不是持续的这样的狡诈？诡计多端的一个人，他的儿女教育成不成功呢？从他的女儿开始算起嘛，对吧？就想到世界里边看景去，喜欢世界的享乐，外边的世界诱惑，所以他一去就被吞吃掉了。那迦南人，他们想的，世界人想的是什么？同化，世界要对我们施行的这个计谋是什么？ 叫我们认同，然后同化，跟他们一起生活。不就是这样？今天的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我们生命的分别为圣，从这个世界，从魔鬼撒旦的这个诱惑捆绑和攻击里边，从自己肉身所滋生出来的罪，这些私欲，即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这个就是我们面临的每天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不是吗？那从他的生命当中不就看到了吗？那另外很多的功课我们要学，我们怎么样来把应许传递给我们的儿女呢？他的儿女，那我们到35章就可以看到，他老大是啊，他的名字我得了儿子，但是这个长子的名分别说没有了，他污秽了父亲的床啊。老二是神听见了，这不是西缅呢？老三你看，老三是离开的意思，这老二老三哪有一个好的？提刀杀人，而且是用诡计，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吗？然后不仅是他们，这其他的儿子们有什么好的吗？一起起来趁机去夺取占了人的财物，孩子妇女和各房中所有的，他们像一帮强盗一样的，难道这就是荣耀的亚伯兰的后裔应该所经历的显明给这个时代的证据吗？所以这些事情我们想象一下啊，他的生命不是一个楷模，雅各的生命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要在他身上花这个大量的祷告，而是相反，从神的眼光里边看啊，凡是神的儿女他必管教，从神的心意里边来看他才是正确的。所以到了35章我们就可以看到，果然借着这生命的危机啊，雅各被再一次的被敲醒，这是谁的工作呢？35章一节，又是神的主动，雅各哪有什么自己的主动来寻求上帝呢？他只是惧怕，是不是？34章的结尾是以他的惧怕结尾。那这个时候35章也就是信实的主又一次向他显明，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你看这是第几次了啊？住在那里，你别搬来搬去的，对吧？你不要像在这儿，你建造房屋，又给牲畜搭棚，然后还置买地产，就是不动产啊，你还有一个永久的计划，不是吗？这怎么可以呢？你要回归，所以你要住在伯特利，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不是以什么命名的，以你自己以色列来命名，也是神的祭坛，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再一次提醒他在亚伯渡口的重生的一个经历，也可以这样说的话。那我来读这几句，所以35章的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说，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也就是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就是说这个做父亲的，他这一票的人马，他一个大家族里边，他明明知道这些人当中有外邦神，需要也要自洁更换衣裳，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分别为圣，他们是活在罪中之乐，也就是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的情况啊。也就是说他真的是他明白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经历过，也神的永约在他的生命当中要显明的，他却脚踏两只船，这个就是他的生命，活在偶像当中，要独一真神的圣洁的神的祝福，怎么可能呢？但是神就是这样怜悯管教凡属于他的儿女。好，35章的3节、他说我们要起来，你看这是他的祷告，上伯特利去，终于明白了，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 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你说他知不知道？他当然都知道，历历在目。在我遭难的日子，什么时候？自从他欺骗他的哥哥以来，一直到如今，不就是那样吗？应允我的祷告，哪一个祷告没有成就呢？没有蒙神垂听，神为他成就呢？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明明的经历这样信实的主，那为何容忍啊？我们可以说他所爱的妻拉结所做的偷了他父亲的神像这件事他不知道，那么别人呢？别人他当然是知道，最后他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啊。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刚才提到的，难道他所爱的妻子他没有把神的心肠活出来吗？教导过吗？他没有为他的妻子做这样的祷告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家长，什么样一个祭司呢？这都是我们很多的问号啊。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下。这就是他生命的又一个经历。这是这个人呢、这个身子太沉了，是不？都是神在前面拖拽，显明那丰盛的恩典，让神的旨意成就。他能不走吗？他不走也不行。所以他们便起行前往。第五节，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你看现在一勒伯特利，一勒就是埃里，埃里就是神的意思嘛，就是伯特利之神，就没有谁的份儿了，以色列的份儿了。所以他一共就筑在了两座坛，你就从他给这个坛的命名上，你可以也可以看到他生命的成长和他的经历了。好，接下来就回到这个经文里边，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你说转了一大圈回到原点，不是吗？这个时候我想再一次的我来，还是我来读吧。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好，神又一次重申了一样的应许，是怎么样一个应许？给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给他的父亲以撒的，现在又临到他，一次又一次的，但是他的忘性大呀。这个就是折射出，不是折射出，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信实的主啊，不是按照人的有条件的那回应才能给你这应许的约。所以我们才讲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个应许是无条件的，不要管人的回应，以人的意念为转移的。好，然后这真的是15节，是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了，真是伯特利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你看拉结死了，对吧？19节，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在他年老的时候，48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他自己的解释还离以法他有一段路的地方，拉结死在那儿呢，就葬在那。拉结愣是没有办法回归亚伯拉罕撒拉他的祖宗那祖父，然后他的父亲以撒和利百加所葬埋的地方。所以你看上帝公不公平，拉结死了，他真的就是死了。我们暂且不评论圣经没有其他的记录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没有和蒙恩的先祖埋在一起。那这个时候你看最后一节，以撒一共活了80岁下边呢我快快的给大家过一下， 那以撒年纪老迈，这个是35章，日子满足，弃绝而死，归到他的列祖那里，他的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这个地方呢，到了36章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是在以撒共活了180岁，在这死的这个时候，是吧，两个人都回来了，相聚了，然后把他埋葬了，也就是他们已有一段共处的时光。怎么讲，在36章第6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的一切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货财，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这时候他们分手了，因为什么呢？7节，他们二人的财物群畜极多，其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那于是以扫就住在希尔山里边，那以扫就是以东。所以想象一下这个分手之际、啊、他们兄弟相见之时，然后分手，那雅各呢扯谎说我跟你在希尔山希尔相会，他其实不是，希尔是在西南，他是向西北，西北最后先是苏哥，然后过河到了示剑，示剑再往西北就是多滩，这个都是有神的计划。多滩是易于放牧的这么一块宝地，那么这一帮人他领他的儿女们很熟悉示剑这个地方，所以以后我们就看到他的儿子第十一个儿子、啊、约瑟被他送到最后走到多滩 多丹，在那里边被卖，这个都是上帝一个一个留下的伏笔，让我们能够相信，能够愿意跟从神。多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商贸中枢，它是一个贸易的这个大道的、啊、一个枢纽，所以在那个地方他们放羊，在那个地方雅各把他第十一个儿子，他的爱子、啊、他是偏心的人、啊、如同他父亲和、不得已的他的祖父一样，在孩子们中间偏心、啊、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却上帝的带领，谁也逃不过。所以这个雅各把他的儿子打发去看看他的哥哥们怎么样，一直就走到了什么多丹，多丹就在那儿被他的哥哥们抓住，后来卖掉，刚好一对以斯玛利的商人不就是路过吗，因为他是商道，从那儿南下550公里左右啊，卖到埃及去了。这就是神的祝福啊，虽然是人各种各样的诡计啊，各种各样的软弱当中，神却让他的计划得以成就，谁能挡住神呢？我们就这么样想。所以你想一想一想，他欺哄他的哥哥不诚实嘛，对吧？你走你的，一会儿我们很快就跟你汇合在那里边，其实他是刚好往相反方向，以为自己得到什么了，寄居在世界，那世界的西北处就是牧区最好的牧场，所以他们记住了，以后就回来再次的经由事件这个外围的地方，然后一直向北走的时候到了多滩。那当约瑟打发他的儿子这个雅各打发的儿约瑟去看的时候，他就被最后被卖到埃及，可是这件事儿却成就了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就是我们从这个眼光看，从神的眼光看，我们就会越来越明白。所以37章就是记述的这样一段雅各他偏爱他的儿子约瑟。所以这些事儿在人的角度来讲，真的是在弟兄当中在兄弟姐妹当中造成了多少的麻烦呢？所以大家想象一下，他是一个好的父亲吗？他的教养成功吗？所有这些事情，老大跟他的妾睡过，完了这没有办法成为长子，老二这听见的就是西缅支派是得到了，但是他们支派分的地就在犹大地的中间，最后就消失在犹大支派当中，也就是西缅支派 有名无实就消失了。老三呢，老二老三，老三的立位呢的没有产业，只得到六个陶城，所以他们要服侍神的做一个中间人，这是神的命定。我们就看一下，老大不行了，老二老三满手鲜血啊，杀了事件城的人，只有老四了，是神的赞美，是赞美。所以这个犹大是何等的奇妙呢，然后从犹大生出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好，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神的心肠，所以我们从神的心肠里边去体会。那我们简单的过一下这个37章啊，这个他们欺骗啊，这十个儿子欺骗他们的老父亲。然后呢，老父亲这个时候他有没有记录他来到神的面前的祷告啊？没有啊。有没有在确认他的应许的预言是借着这位，似乎是不是长子，却是长子的这位得了双份的祝福，他两个孩子，他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成了十二支派当中的两个支派，这不是双份的祝福吗？等于他就是老大了，对吧？这个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成了老大这件事儿，那雅各在面临这样的危机，他的儿子不见了，被他其他十个儿子欺骗的情况下，却没有求问神。所以37章的34节这样说，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因为他的儿子们把他的心爱的孩子约瑟卖给以实玛利的商人，带到埃及去了。那他们这些他的这些儿子欺骗他，说你的儿子可能是被野兽撕裂了，有他的撕碎的衣服为证啊，所以呢，雅各便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多日。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说我必悲哀的带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想象一下啊，37章的35节，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他却不肯受安慰。他欺骗他们的老父亲呢，这十个儿子哪一个好东西啊？而且大家再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很熟悉圣经的话，你看当父子重逢是什么时候，也就是雅各已经130岁的时候。那他的心爱的儿子约瑟被卖是哪年发生的？是他108岁的时候，22年的天天跟他的儿子女儿在一起，他的十个儿子欺骗他22年呢，何等的家教的惨烈的一个状态啊，难道是我们的榜样吗？那接下来就给我们看38章，仅有的一个犹大呀，就是轮到老四了，还干净一点，乱伦呢，整个一章讲的是这个儿子。然后39章就开始下埃及的冤案了，然后他解梦啊，这一个一个的，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并不是我们的行为啊，我们的意愿，神的旨意必定成就，不在乎你人的如何，这所有这些人的所谓的自由意志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一切都是按照他的心意来进行的。所以你看41章的时候，那我们看到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年30，然后他就说了，你看七个丰年，七个饥荒的年代，丰年来了，荒年来了，丰年过去了，他从30岁，七个丰年也就是他就37岁了，对不对？然后七个荒年来了，来了几年呢？两年以后他与众兄弟相会，他的父亲来了，也就是在他39岁的时候他与他的父亲重逢。那他的父亲重逢的时候，他在那个法老面前说，他一生他现在活到130岁，但是与他的列祖来比较是又短又苦的日子，不是这样吗？他还是不知道也前面还有17年的经历神的一个丰盛的 他的信实，他不知道啊，我们说我不愿意说这种话，老糊涂了。那为什么他成圣的道路不持续的写上一个圆满，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呢？并不是如此，所以他生命的高峰也终止在亚帕渡口了啊，都是神的一个计划当中的带领。所以我们回看，如果他年130岁站在法老面前的时候，那么约瑟已经是39岁了，那就等于呢，他是91岁的时候生下这个爱子，他爱妻拉结生的第一个男孩子，对不对？也就是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也是高龄了啊。这个雅各是91岁，那年方啊，这个风华正茂的时候17岁约瑟被卖，那17岁就等于他父亲108岁，是不是？从对被卖以后108岁一直到他面见法老130岁，也就中间的差是22年，他的儿子们怎么会这么天天站在神赐给他们的父亲面前天天撒谎呢？啊，这是何等一个凄惨的一个家庭啊，一个谎言啊，一直到如今呢？大家想象一下啊，这难怪他的父亲一直不肯，所以42章有，43章有，然后到了46章，一直是其实他的软弱，但是他经过了这样的软弱，到老还是眼目昏花，还是手简单的手祝福他的心爱的儿子，做了埃及宰相的两个儿子，他又是祝福了小的啊，要小的要大的要服侍小的，然后最后他的可贵之处就是他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他的一生是这真的是依靠神的恩典，他终于认识了走完人生的道路。所以回看他不是一个我们成圣的这么一个榜样，而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切肤之痛的一个教训，那显明出来神的这个恩典。所以我用这样的话我们彼此来确认，雅各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是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完全的失败，用此来证明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那耶稣我们的神先赐下恩典的约，借着所拣选的人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我们可以看一下格林多前书12章9节，那各种的恩赐，信心也是一个，然后带领成就神美善的救赎计划。所以我们看从亚伯拉罕开始，借着以撒，现在用完全败坏的雅各展示出来神的性情，这个是重点，总是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他的公义和慈爱。尤为重要的是神记录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这祖孙三代的家族史，显明他定义的恩典，也就是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展开的人的救赎计划，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为人的行为所左右，必要成全。好，我用几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那我来给大家读就好了，然后我想听听大家的回应啊。那还是这样，神定义的恩典，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罗马书9章说的非常好。啊，句子你看，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奔跑的哪个奔跑的长，哪个奔跑的在人的眼光里边比较精彩，不就是雅各吗？好，但是神啊，他定义的恩典是怎样显明的？我们借着诗篇105篇，我给大家读105篇的6节开始啊，我们去来体会一下。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呢，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语。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谁能啊，谁能撼动啊神计划当中拣选的啊这一个族类呢，要做祭司的这个国度呢？所以在撒加利亚书，就是旧约倒数第二本书，你看二章八节有这样的话，他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那最后我们来温习一下啊，那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他要鞭打，他必管教鞭打所凡所受难的儿子。那十二章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包括我们啊。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以可贵的是，雅各可贵之处，他生命的终点终于明白了。所以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个是祝福，这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的，扶着杖头敬拜神，这个是他们生命这个亮点的一处啊。为何呢？我们看约翰福音里边，这个拿单叶啊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惊讶稀奇，因为在无花果树之下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已经看见他了。这个里面就点出来，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就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实现。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耶稣他自己的教导，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谁是这个天梯？那个雅各做梦看见的天梯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最后一处的经文我可以跟大家一起劝勉的，就是在希伯来书信心章十一章的最后两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这个信心的榜样，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大家想象一下哈，我要给大家另外一处经文，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到神得到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是等候啊，叹息啊，等着身体被赎。同样的，我们信心的先贤伟人，他这些证人也一生当中，他们根本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因为什么呢？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完全是在得救的人数填满以后，在我们一起进入神的荣耀当中，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所以所有在我们前面这些圣徒，我们看一下，不是他们所做的，而是上帝的应许，他的大爱，让他们也不得不忍耐等候，等候他们的身体得赎的那一天。所以与我们同德的时候才是完全。这就是上帝的何等大的一个恩典赐给我们呢？所以我们才说这些信心的伟人非常好，但是是一个见证人而已。真正的是谁呢？那创始成终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才是我们的目标，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一切的生命的所事和盼望。我今天就停在这儿。那大家可以思想很多的题目，神如果看雅各的生命的话，有什么可取的吗？我们如果从人的眼光看，你愿意 我们如果是个雇主的话，愿意雇佣这样的人吗？从人的眼光看，雅各其人他有什么长处呢？大家思想一下，我今天可能时间有点太紧张了，我就先停在这儿啊，请大家我看不到，大家有感动的话，可以提问或者分享，时间交给大家。或者有什么问题？给大家可以给我建议一下我的。
我很谢谢刚磊弟兄哈，他今天所提到的哈。好丰富的内容哦，就是整个雅各从圣经里面我们这样一章一节逐字的看下来，然后我更谢谢他哦，他从每一段的这个学习当中哦，都一直提醒我们那个重点是要放在神的心意来看雅各这个人的生命呀。我觉得这个提醒是非常好的，因为可以看到就像那个约伯记在最后一章里面，约伯最后说我知道你无所不能，你的旨意无不成就。所以上帝他守约施慈爱，上帝要成就的是不能阻挡的。那 这可以看到，像刚才弟兄在好像是诗篇吧，一百零几篇有一句说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约成就了后面所有的化腐朽为神奇呀。以我们的生命来看，雅各真的是他久久不能够真的很快的改掉他的老我，然后自己 遭罪了，然后自己有好多的恐惧，其实过的生命看起来很多故事也挺坎坷的，但是他的后代其实也学到了他的，就一路下来学到很多的血气，所以也是蛮倒霉的。那我谢谢李弟兄就一直把定点虽然是那样的生命，可是一直拉回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从神的心意中看雅各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也很可能它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写照，而且它是全套的，从在母腹一直到最后。圣经里面可能看不到有一个人是这么从头到尾的哈，完全的人生每一个阶段。所以提醒我们不断的反照到自己在地上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我觉得最后的提醒也很好，我也想到说在新约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是蒙福的，因为不论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每一个人如何的不堪，可是只要我们能进入这个主耶稣救赎的国度里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蒙恩得祝福。谢谢李弟兄，谢谢刚磊弟兄，
感谢主。还有
一直在看故事，我们就一直回到看自己，这样很好。
是，所以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大家如果这样的看的话啊，91岁他生下这个雅各。那生雅各的时候，就是刚刚他的妻子上帝应允他们的祷告叫妻子怀孕，怀孕之前至少也他的老大啊，这个利亚已经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七个孩子，至少有七年吧。所以那七年当中，那再加上前面的七年他要为他的婚姻来付上的聘礼，不就是又是一个七年呢？这就推到84年，那可能他离家的时候77岁啊。也就是说他前脚欺骗拿到长子的身份，后脚就得离家出走，所以他离开家里已经70多岁了，77岁左右。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复杂根深蒂固的这样一个人的性情，神却他的主权当中 啊，改变他的一生，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你看耶稣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吧？活人的神。那么马太福音22章里边，大家看他面对这个法利赛人，那在他咒诅他们23章咒诅他们之前所说的，就是用这个来 capture 来显明神的定义的救赎的计划，真的是非常感恩的、啊，这是宏伟的一个救赎历史这样一个宏伟的图画，把我们放进去，
对，
了不得的一件事。请大家是李叔叔吗？您要分享吗？您请。
我想谈一点，我是月华。我是觉得神爱雅各，而雅各是被神爱的。我们怎么理解？从今天李弟兄讲的这一个主日学，我们真正看见雅各的一生都在神的管教之中，神一步一步地带领他，管教他，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觉得神不是说他偏心，他要带领一个人真正从自己走出来，从最终走出来，神真的每一步都在带领雅各。但是呢，好像觉得雅各觉悟的有点慢，神给他说了话，他做一半又不做了，神再给他说话，他再前进一步。但是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这一生和神的关系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而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的战胜自己得胜呢？就是要拜在神的手下。当神天使摸了他的大腿窝，他就瘸了。他拜在神的手下，他服从神的时候，他就胜了。当他老我出来的时候，他就又败了。我今天这个学雅各，我是非常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成圣，你说哪一天我们成圣就好了呢？一辈子的功课，我们永远都在走这条路。你是不是说我们现在80岁、90岁，我们成圣了呢？没有，还差得很远。所以我们每天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光照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要悔改归向神，再往前走。我真的很感谢主，雅各的这一生说明我们一直走在成圣的道路上，直到见主面，不能够松懈，不能放松自己，我享享福吧，不能够。因为我们是败坏的人，我们一直要被神管教，把我们塑造成为我们主的样式。谢谢，完了。
阿们
阿们，感谢主。大家谁还有感动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时间也不多，爱神赐福你们。那如果没有的话，我来做一个简短的结束祷告。哦，慈悲的父，你是何等的奇妙，你的恩典是真的是你的爱长阔高深，你的恩典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你今天又接着就这个雅各的人生，把我们带入你的救赎历史，也是带入你的心肠。哦，主啊，让我们真的是 时时仰望真的在还在世上的这个时光里边，真的要愿意紧紧的跟随，有敏锐的这个属灵的眼睛，也属灵的耳朵，能够听的听得到的，也明白你的旨意，也按着你的心意来顺从。哦，主啊，我们谢谢你，就是感恩呐，你的这样的爱临到我们身上。啊，我们横向比较的时候，就雅各这样的人，一个不变的你的应许在他的身上，我们是何等的人，你竟然愿意把你的爱子赐下来啊，本没有罪却成为罪，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义，这是我们头脑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事情，但是我们感恩，但愿我们一生的道路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让我们所做所思所想所为都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你因着我们的生命得那全然的也最大的荣耀。谢谢恩主，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阿们。
感谢主，是不是停止在这儿了？
啊，我们就停止在这儿。有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想留下来，也欢迎你。
我们周五的要在这儿留下来。对，
那这个 Jasmine， 哦，已经
没关系。我可以把那个 host assign 给那个耶门。
对对对对，好
，你就 assign 给耶门。
嗯
，OK， 好，那么平安，下周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张磊弟兄，谢谢，
神祝福你。谢
谢，
祝福每一个，
谢谢
各位，谢谢你，
好，大家晚安，
谢谢，
大家晚安，平安，谢谢，
晚安，
谢谢刚磊，晚安，
哎，出现，
没看到你。